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上一期呢，我们说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接下来呢说著名的威尼斯共和国。关于威尼斯的历史呢，我们在马可波罗系列里是讲过的，这里呢主要聊一下威尼斯跟巴尔干半岛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吧，威尼斯共和国建立之初其实是隶属于东罗马的，说白了就是拜占庭的附庸，时间差不多是公元六世纪。但是由于距离君士坦丁堡太远，所以呢威尼斯经常遭到蛮族的袭扰。到八世纪初，威尼斯各社区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威尼斯公国，并得到了拜占庭的承认，相当于得到了自治权。那么为什么拜占庭帝国愿意承认威尼斯公国的自治呢？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威尼斯商人。因为此时期的威尼斯商人已经成为东地中海最重要的海陆贸易商，只不过呢，这会儿的威尼斯人最多只能算得上拜占庭与西欧贸易的代理人而已。而威尼斯的真正兴起则跟保加利亚第一帝国有关。公元811年，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击败了拜占庭，控制了色雷斯和马其顿，从而切断了君士坦丁堡与西欧贸易的陆上交通线。那也就是说，君士坦丁堡想要跟西欧做生意就只能走海路了。而东地中海的海上贸易线是谁掌握的呢？当然是威尼斯。虽然保加利亚第一帝国控制了巴尔干半岛的中部和北部，但它的势力范围没有能够延伸到半岛南部的希腊，反倒是威尼斯早早的就在希腊的爱琴海沿岸建立了很多的贸易据点，从而保证了中东的商品，当然也包括巴尔干的商品，巴尔干的商品就是葡萄酒啊、橄榄油之类的，保证这些商品依旧可以顺利的输出到西欧，进而保证拜占庭帝国的外贸收入。但不同点在于，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出现使得威尼斯商人几乎垄断了拜占庭帝国的西欧贸易。那既然是垄断，那贸易价格就不再是你东罗马帝国一家说了算的。也就是说呢，东西方贸易链条当中利润最大的部分从中东转向了威尼斯，这便是威尼斯真正开始兴盛的原因。当然威尼斯兴盛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因为到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帝国就已经把东罗马压缩到了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东部，东地中海的东岸和南岸的贸易大门也被打开了。威尼斯商人不仅可以去君士坦丁堡进货，更可以去北非或者黎凡特地区进货。巨大的贸易收入促使威尼斯海军迅速壮大，进一步反过来替代拜占庭垄断了东西方贸易的欧洲部分。不过呢，我们以前也讲过的，东地中海不只有威尼斯商人，还有热那亚商人。但更重要的是，随着奥斯曼帝国重新统一了中东和近东，不管是威尼斯商人还是热那亚商人，所有曾经的优势都灰飞烟灭了。这之后才轮到葡萄牙人登场。好，扯远了，回到威尼斯。当然呢，也不是说威尼斯那么快就抛弃了自己曾经的主子拜占庭。在公元1071年，拜占庭与塞尔柱帝国的战争中，北方的塞尔维亚人与诺曼人开始威胁巴尔干半岛。为了保证自身在希腊的利益，威尼斯专门派出了海军支援过东罗马帝国。这件事之后，拜占庭皇帝特别颁发了免税诏书，使得威尼斯商人获得了在拜占庭全境港口的免税权。其次呢，威尼斯人趁机巩固了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沿岸的海上贸易权，尤其是将黑海沿岸的贸易也纳入了威尼斯的商贸路线。也就是说，以前转运到黑海沿岸的东方商品，那以后呢就不用再走陆路了，而是直接通过威尼斯的商船走海路进入西欧市场。到12世纪，巴尔干半岛诞生了阿尔巴农公国，它的建立者原本是当地的阿尔巴尼亚贵族，其实就是个地方领主，由于得到了拜占庭的认可，从而建立了一个公国。威尼斯人很快就跟阿尔巴农公国建立了商贸关系，并使其成为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那么几乎同时，保加利亚第二帝国诞生，威尼斯又通过谈判等手段成功的在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中间维系并保持了黑海通路的贸易线。强调我说的相互敌对指的是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和拜占庭之间啊。好，截止到这个时间点，威尼斯依旧还属于装孙子的时期，即便此时的拜占庭帝国早就被东方的穆斯林多次击败。到12世纪末，东罗马帝国甚至已经失去了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大部，而被挤压在土耳其海峡的两岸。 那么威尼斯人是什么时候正式彻底的反水的呢？基本上讲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里呢，我们顺便就说一下十字军东征啊，顺一下，先解释一下十字军东征。历史上十字军东征有很多次，我以前的印象是啊，自穆斯林崛起之后，十字军东征就没有消停过。但实际上查了之后才知道，前后也就200年的时间，从公元1096年到1291年。至于十字军东征的起源，这方面呢，在学界没有统一的解释，但总的来说呢，就三条。第一是欧洲畏惧穆斯林的扩张，第二是来自于东罗马帝国的求援，第三是西欧天主教政权的扩张意图。不过实际上你仔细想想，这三条的前两条都不合理，也就是穆斯林的扩张和东罗马帝国的求援。因为十字军东征开始于11世纪末，可穆斯林政权的崛起早在公元7世纪就开始了。公元635年到642年，阿拉伯人就已经攻占了黎凡特地区和埃及，不管是大马士革、耶路撒冷还是亚历山大港。那么随后的几十年，阿拉伯人主要的扩张重心在北非，直到公元718年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之后，穆斯林就已经停止了向西扩张的脚步。那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11世纪末，塞尔柱帝国再次威胁东罗马政权，并且吞并了安纳托利亚半岛大部，大军直指拜占庭的老窝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皇帝这才不得不向西欧天主教势力求援。但为什么说东罗马帝国求援的理由也不充分呢？因为十字军东征的实际行为验证了，他们不仅完全不关心东罗马的死活，反而把拜占庭跟穆斯林政权划了等号。那下面呢，我们就简单说两句十字军东征的过程。首先是公元1054年，东西罗马教廷分裂，双方相互开除教籍，同时呢，塞尔柱帝国占领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开始威胁到拜占庭帝国的核心区。借着东罗马皇帝求援的这个契机，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公开呼吁基督徒发动圣战。但是呢，乌尔班强调的是要夺回耶路撒冷，而不是要拯救东罗马帝国。那原因就很简单了，既然基督教已经彻底分裂了，那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呀？必然是让穆斯林政权先干死东罗马，然后天主教徒再去夺回东罗马。那这样的话，西罗马教廷不就能够重新统一东西教廷了吗？而且还是从异教徒手里夺过来的，岂不美哉？那即便做不到，最起码也能够巩固天主教在西欧的统治地位。那这个呢，是政治宗教方面的目的，再有就是经济方面的目的。那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想得到，那就是东西方贸易。因为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啊，东方的商品想要进入欧洲，不管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最后都要汇集到中东地区。不管是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黑海地区，还是穆斯林政权长期垄断的黎凡特和埃及，拿下这些地方就能获得更廉价的东方商品，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可能有人会问啊，如果让西欧的贵族统治了中东地区，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把威尼斯商人给短路了呢？答案是不会的。关于这点呢，大家一定要明白，那些西欧的土老帽基本上是没啥海军的，如果想要把东方商品运到西欧，最后还是得依赖威尼斯商人。我相信呢，有聪明的朋友已经想到了，那如果是东方商品从巴尔干半岛上岸之后走陆路是不是行呢？这个呢，其实也是不太行的。你想想那多费劲呢，时间长就不说了，最起码还要经过一大堆的公国侯国，每家随便收点税，那商人就得破产啊。也就是说，对威尼斯而言，是谁来统治中东地区根本就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谁来统治地中海。好，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经济目的。最后呢，是社会基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以前节目是讲过很多很多次的。中世纪的欧洲是封建制度，贵族掌握土地，但贵族基本上都是长子继承制，因此呢，贵族后裔当中的次子啊、私生子什么的是没有办法继承土地的，没有土地就没法延续香火。对这些人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去接受军事训练，然后呢去做骑士，给贵族阶级当保镖当打手。强调啊，骑士可不是贵族啊，中世纪欧洲的真正贵族是必须要拥有土地的，因此呢，骑士们想要跨越阶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获得土地的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那么现在呢，教皇老人家说了啊，你们可以去东征啊，在中东地区有大片大片的土地， 只要把那些异教徒的地主给杀了，你们这些骑士也就有了跃升阶级成为土地主贵族的机会了。那还等什么呢？这便是十字军东征浪潮一波接一波的社会原因。好，那么回到十字军东征的过程啊，我们简单的顺一下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1095年到1099年，在罗马教皇的煽动之下，西欧各阶层都希望通过东征来改变阶级地位。因此呢，在修道士的带领之下，除了欧洲各地的落魄骑士之外，十字军当中也有大量的底层的平民、城市的盲流和作奸犯科的罪犯等参与。他们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推着小车，赶着牛羊向东进发。因此呢，他们也被称为平民十字军。这些人呢，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更谈不上什么军纪，也不懂什么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他们就知道一件事，东方的道路上都是敌人，所以沿路的烧杀抢掠的情况非常的普遍。但是同样，这支平民十字军抵达小亚细亚的时候呢，也完全不是精锐的突厥骑兵的对手，最终几乎是全军覆没。不过呢，另外还有一支十字军，但这一支呢，就是由西欧贵族和骑士组成的十字军了，所以被称为贵族十字军，这个区别于刚才说的平民十字军。因为这波人属于欧洲的中上阶级，战斗力就完全不同了。但是即便如此呢，这支贵族十字军也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艰苦的远征。先是呢跟拜占庭皇帝结盟，后来呢在小亚细亚、叙利亚一带进行了一系列的围城战和野战，最后濒临耶路撒冷，并于1099年7月15日攻陷了耶路撒冷，并血洗了圣城耶路撒冷。最终呢，贵族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建立了以耶路撒冷王国为核心的四个天主教国家。除了耶路撒冷王国之外，其余三个附属国分别是埃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和迪利波里伯国。强调一下，虽然是附属国，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从属关系，只是耶路撒冷王国相对更强大而已。此外呢，在地中海东岸的北部，安条克公国以北的奇里乞亚地区还存在一个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但这个呢，不是十字军东征的结果，而是在第一次东征之前，因为遭遇到了塞尔柱突厥人的入侵，部分的亚美尼亚贵族和难民迁到了这里，然后就建立了这个亚美尼亚基督教国家。因为宗教比较相近的原因，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与十字军结盟，从而稳固了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生存能力。这部分呢，我也准备了地图，大家要看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巴尔干就可以了。这是第一次东征，再说第二次东征，时间是1147年到1149年。起因是塞尔柱人扩张到了黎凡特地区，于1144年灭亡了埃德萨伯国。埃德萨伯国也是最先灭亡的十字军国家，就是黎凡特地区的啊。面对塞尔柱的威胁，耶路撒冷王国向西欧求援，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在这个两个人的领导之下发动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不过这次东征的十字军呢，也遭遇了惨败。德意志人呢，是从巴尔干半岛进入了小亚细亚，结果被罗姆苏丹国的骑兵击溃。另一路法国十字军呢，是经海路抵达了安条克，然后呢南下跟耶路撒冷王国的军队会合，最后呢是入侵了大马士革，但同样遭遇惨败。当然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不只有中东战场，还有伊比利亚战场和波罗的海战场。那前者呢，就是所谓的收复失地运动，这个我们以前是讲过的，部分来自于英格兰弗兰德斯的十字军与葡萄牙卡斯蒂利亚等伊比利亚贵族联合在一起，并在1147年攻占了里斯本。至于后者，波罗的海战场呢，针对的就不是穆斯林了，而是萨克森和丹麦的贵族对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异教徒，就是文德人发动的进攻，但是成果有限，我们就不多说了。后续相关的非中东地区的这些十字军东征我们都不说了。好，这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再说第三次，发生在1189年到1192年。背景呢是萨拉丁，还记得吧，在1171年取代了法蒂玛王朝，建立了阿尤布王朝。公元1187年在哈丁战役当中歼灭了耶路撒冷王国的主力，随后收复了耶路撒冷。以此为契机，罗马教皇再度号召东征，在神罗皇帝腓特烈一世、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也就是狮心王，以及法国国王菲利二世、哈姆萨尔的领导之下，发动了第三次东征。虽然这次东征的国家有三个，但结果都差不多。首先是神罗的德意志十字军， 这也是出发最早且战斗力最强的十字军。我指的是这三支十字军当中最强的。德意志十字军呢，是取道匈牙利拜占庭进入小亚细亚，然后击败了罗姆苏丹国的军队。这个进展本来是相当顺利的，但是没想到呢，神罗皇帝腓特烈一世竟然在后续进军叙利亚的途中呢，掉在水里淹死了。准确的说呢，是在途经小亚细亚的萨列夫河，或者呢，也有可能是哥苏克河，这个过程当中溺水身亡。还有说法说呢，是因为天气太过炎热，腓特烈一世在渡河的过程当中突发心脏病或者是中风溺亡的。这个神罗皇帝一死，德意志十字军的士气一下子就崩了，后续就没有后续了，大部分人就返回了欧洲。然后呢，是法国十字军和英格兰十字军。要知道法国人和英格兰人向来是不和的，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就不解释了啊。但即便是这样，这两家竟然罕见的联合出兵了，他们呢就只能走海路了，在1191年联手攻取了黎凡特的阿卡港。但紧接着双方又闹翻了，好像是在是否攻击耶路撒冷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最终呢，法国的腓力二世率领大部分的法军返回了欧洲，这样的话呢，就只剩下英王查理一世了。他呢带领英格兰的十字军一路南下，直逼耶路撒冷，但是最终呢还是因为后勤等问题未能再有战果，只得在1192年与萨拉丁签署了雅法合约。这个合约规定呢，耶路撒冷是仍由穆斯林来统治，但是基督徒呢是可以去朝圣的，并且呢十字军保有黎凡特沿海的狭长领地，阿卡呢则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新首都。好，这是第三次东征。然后再说第四次东征，时间是1202年至1204年，由法国贵族领导，包括什么第伯四世啊、鲍德温九世等等。这个起因呢是公元1198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上任的伊始就发起了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号召。而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战略目标有了变化。十字军确定的计划是，想要收复耶路撒冷，那就先去摧毁萨拉丁阿尤布王朝的权力中心埃及。不过呢，神奇的事发生了啊，十字军竟然在威尼斯人的操作之下，先开启了莫名其妙的支线任务，攻击并血洗了萨拉城。强调萨拉城跟萨拉丁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呢，这也不是穆斯林国家的城市，而它的位置就在威尼斯的海对面，亚德里亚海的海对面的天主教城市，也就是现在克罗地亚的沿海城市扎达尔。这个威尼斯人是怎么操纵十字军的呢？很简单，历次的十字军东征当中，威尼斯人虽然没有出兵，但是一直充当运输大队长的这个职责，也就是把十字军从欧洲运到中东。但这个过程不是免费的，是要收钱的。然而呢，这次十字军在威尼斯集结完成之后，却拿不出足够的金币来支付运费。在这种情况下，威尼斯人出了个主意，要不你们先去攻打一下我们家的死敌萨拉城。解释一下，这个萨拉城的位置前面说过，亚德里亚海的东岸，它原本呢是威尼斯的势力范围，也是巴尔干贸易的关键港口之一。但是呢，这个小邦国后来竟然转投了匈牙利王国，并且允许匈牙利海军驻扎在这个地方，从而威胁到了威尼斯的海上利益。也就是说呢，匈牙利海军威胁到了威尼斯商人的海路安全。大家要知道，匈牙利王国是天主教国家，这个萨拉城呢也是天主教的城邦。也就是说啊，威尼斯人是在要求来自于法兰克的天主教十字军去攻击同属于天主教的萨拉城，为的呢只是支付他们东征穆斯林的运费，当然也包括后续的补给啊、后勤之类的费用。据说呢，原本这个费用是要85000银马克，但是十字军东拼西凑之后呢，只能拿出49000银马克。差那么多钱怎么办呢？十字军最后就只能听从了威尼斯人的建议，最终血洗了萨拉城。然后呢，威尼斯人跟法兰克人就瓜分了洗劫的财物。不过讲到这儿呢，得给威尼斯人稍微洗一下啊，因为呢肯定有人是不理解的，为什么威尼斯人就不能免费的支持东征呢？他不也是天主教国家吗？首先，威尼斯想要把几万人的十字军连装备带补给的运到埃及的话，至少要准备大小船只500来艘，并且要动用包括水手在内的各种人力约2-3万人，而当时威尼斯的人口总计不过10万人，免费支持十字军那怎么可能呢？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十字军去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呀？难道真的是为了信仰去献身吗？当然不是了， 他们是为了土地，为了财宝，为了钱。说句不好听的，十字军是去打劫的，是去赚钱的，那威尼斯人为什么要免费给他们提供服务呢？总之就是威尼斯跟十字军要钱无可厚非，但最大的槽点是攻击了同为天主教的萨拉城，从而把为了信仰而东征的谎言给戳破了。那这么干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啊，罗马教廷震怒，说是要处罚威尼斯人和十字军，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就不了了之了。那为什么不了了之啊？因为罗马教廷还指着他们东征啊，所以呢不仅没有真的去处罚法兰克人，也没有处罚威尼斯人。不过啊，这支十字军随后也没有入侵埃及，因为他们收到了拜占庭皇子的求援，而且这位皇子特别承诺事后呢支付巨额的报酬，20万银马克。什么概念啊？还记得吧，十字军要支付给威尼斯的费用是85000银马克，而这位皇子直接承诺20万银马克。这还没完，这位皇子还承诺了，一旦要是你们帮我当上了东罗马的皇帝，那以后我们这儿的东正教就服从罗马教廷的领导了。如此几乎无法拒绝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目标立刻就转向了君士坦丁堡。至于结果嘛，十字军是在威尼斯海军的帮助之下一路攻入了君士坦丁堡，然后扶植那位皇子跟他的父亲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共主。好，接着说，但是啊，仅几个月之后，这位皇子就在内部叛乱当中被废黜，然后被处死。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皇子承诺的重金酬谢没了，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东正教接受罗马教廷的这个领导这档事儿了。不过这个对十字军完全不重要啊，关键是20万银马克没了。那十字军就不客气了，那么大一笔钱你说不给就不给啊。所以呢，十字军就重新杀回了君士坦丁堡，这回就完全不藏着掖着了，学习了这座当时基督教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市。然后十字军跟威尼斯人瓜分了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天主教国家拉丁帝国。哎，为什么是拉丁帝国而不是王国呢？或者公国呢？因为人家自认为继承的是拜占庭，那君主必须是皇帝啊，这国家也肯定是帝国。具体的说呢，是6个威尼斯人和6个法兰克人组成了选举团，推选拉丁帝国的皇帝。这个拉丁帝国呢，获得了君士坦丁堡的2座宫殿和原来拜占庭帝国1/4的土地，而剩下的1/3的领土当中，威尼斯人拿走了一半，再其余的则分封给了那些十字军的将领。当然了，东罗马帝国并没有因此灭亡啊，因为东罗马贵族在小亚细亚半岛上重新建立了尼西亚帝国，最终呢是在公元1261年，也就是50多年之后，尼西亚帝国重新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相当于恢复了东罗马帝国的正统。这个尼西亚帝国的首任君主是拜占庭皇帝的女婿，应该说血统还算比较正的。好，这部分扯远了，回到主题。对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而言，基本上讲就是十字军跟威尼斯人共谋，先是血洗了同为天主教的萨拉城，然后血洗了同为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并且瓜分了东罗马帝国的土地。那再然后呢，十字军东征的目标埃及呢，耶路撒冷呢，穆斯林呢，根本没有人关心了，因为我拉丁帝国都建立起来了，我土地都拿到了，谁在乎你什么穆斯林呢？那说到这儿呢，相信肯定有人就要问了，那东征的发起人罗马教廷呢，他们又是怎么反应的呢？前面讲了，十字军血洗萨拉城之后，罗马教廷只是进行了口头的谴责和批评，并没有实际的动作。而对于十字军血洗君士坦丁堡以及瓜分东罗马帝国的行为，罗马教廷的反应几乎是如出一辙，先是所谓的震惊和谴责，并且威胁要将十字军领导人逐出教会，但是最终呢还是什么都没做。为啥又是啥都没做呢？大哥，那些十字军可是在东正教的大本营建立了一个天主教国家，那我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奖励还来不及呢，只不过是为了面子上能够过得去，不得不继续口头批评批评就完了。而且严格的说，罗马教廷并不是什么都没干啊，拉丁帝国刚刚建立，教廷就派人去了君士坦丁堡，告诉新皇帝鲍德温九世，只要拉丁帝国能够促进东正教教会并入罗马天主教会，教皇不仅不会惩罚你们，而且还会给你们各种支持。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元1205年，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在色雷斯击败拉丁帝国，并且俘虏了鲍德温九世的时候， 罗马教廷专门出来谴责过保加利亚为异端。可要知道，人家保加利亚第二帝国是东正教国家，人家的皇帝是东罗马敕封的凯撒，是沙皇，轮得到你说人家异端吗？好，我们继续说啊，下面呢就是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时间是公元1217年到公元1221年，由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和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六世领导。那这回呢，十字军的目标终于回到了埃及，虽然呢初期获得了小胜，但呢十字军自以为天下无敌，没有能够接受埃尔布苏丹提出的极具诱惑力的议和条件，包括归还耶路撒冷大部分领土，归还圣物，圣物好像是真十字架碎片之类的东西，以及长期休战等等这些条件。总之呢，就是十字军非想要一次性彻底的征服埃及。然而呢，就在他们等待神罗承诺的援军的时候，十字军内部呢又发生了分歧。当时的这个监军呢，其实就是罗马的特使，相当于就是监军嘛，他一意孤行，非要在援军未到的情况下，而且是在尼罗河夏季汛期的时候，盲目的进军开罗，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公元1221年，尼罗河发了洪水，阿尤布苏丹卡米尔主动打开了水坝，水淹了十字军的营地。陷入困境的十字军不得不反过来向阿尤布苏丹求和，最终呢签订了一个合约，承诺撤军，并且八年之内绝不来犯。因此啊，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实际战果。接下来呢是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发生时间是公元1228年到1229年，发起人是被教皇开除教籍的神罗皇帝腓特烈二世。这次的目标呢回到了耶路撒冷。刚才不是说了吗，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这个十字军呢一直在等待神罗的援军。神罗皇帝腓特烈二世呢也确实承诺过要参加第五次东征，但是呢屡次拖延。神罗军队的缺席也是第五次东征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件事儿，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在公元1221年开除了腓特烈二世的教籍。然而呢，这位精通阿拉伯语的腓特烈二世在被开除教籍的第二年，公元1228年单独出兵东征耶路撒冷。不过呢，腓特烈二世的神罗军队并没有在黎凡特地区大打出手，因为当时的阿尤布王朝正陷于严重的内乱，腓特烈二世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与阿尤布王朝通过谈判和对话等等方式，在公元1229年签订了雅法协定，从而和平地拿回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等城市。具体的说呢，是阿尤布王朝将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恒在内的地中海东岸的沿海走廊地区归还给了基督教王国，期限是10年0-6个月，而且是可以续签的。另外合约还规定，该地区的伊斯兰圣地仍由穆斯林管理，且耶路撒冷不得设防。强调这个协议是腓特烈二世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拿到的，相当于就是我这边没有放一枪一弹，你那边就割地赔款了。所以呢，第六次东征也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十字军。怎么样，腓特烈二世是不是很成功？那么大家觉得教皇他老人家会不会奖赏腓特烈二世呢？答案呢是否定的，不仅没有奖赏，反而怒斥腓特烈二世与异教徒做交易，而且还派军队入侵了腓特烈二世在意大利的领地。不过呢，同样在穆斯林世界，阿尤布苏丹也遭到了很多宗教领袖的斥责，理由类似，认为苏丹在卖国，因为毕竟是阿尤布这边割了地嘛。至于耶路撒冷地区呢，仅仅十几年之后的公元1244年，基督教势力呢还是被穆斯林从黎凡特地区给驱逐走了，只不过呢驱逐他们的并不是阿尤布王朝，而是被蒙古人击败的花剌子模流亡政权。自此呢，耶路撒冷就再没有回到过基督教世界的手中。至于后来的以色列，那个不算基督教国家。那最后说一句关于神罗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教籍问题，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公元1230年，他还是跟教皇格里高利九世达成了一个协议，叫圣杰努曼协议，通过这个协议呢恢复了教籍。但是仅仅九年之后，公元1239年，腓特烈二世呢再次跟格里高利九世闹翻，再次被开除教籍，直到1250年他去世。好，我们接着说第七次东征，时间发生在1249年到1250年，发起人呢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这个圣路易呢属于那种宗教狂热分子，在得知耶路撒冷失陷之后就发誓要夺回圣城。经过长达四年的精心准备，圣路易据说是倾尽国力建造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决定豪赌东征。 只不过呢，这次东征的目标并不是耶路撒冷，圣路易还是打算先征服阿尤布王朝的核心埃及。简单的说呢，圣路易的法国十字军开局势如破竹，复刻了第五次东征初期的胜利局面。然而又是在进军开罗的途中，他遭遇了惨败。但是这次呢，就不是洪水了，好像是跟军队里爆发瘟疫有关。结果呢，路易九世不仅没有濒临开罗，反而在战斗当中被马穆鲁克军团俘获，缴纳了巨额赎金之后才全身而退。花了多少钱啊？据说是花了80万拜占庭金币，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年收入的2倍。多说一句，就是这一年马穆鲁克王朝取代了阿尤布王朝统治埃及。这是第七次东征，第八次东征还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圣路易，时间是1270年。毫无疑问，这次东征就是圣路易同学想要一雪前耻。只不过呢，这次的初始目标呢是联合突尼斯本土的统治者叫哈夫斯王朝去对抗马穆鲁克王朝。强调哈夫斯王朝也是穆斯林政权，只不过呢，当时有谣言，谣传说哈夫斯王朝的埃米尔有皈依基督教的倾向。但是呢，路易九世刚到威尼斯就遭遇了瘟疫，然后就病死了，所以这次东征再度无疾而终。好，这是第八次东征。再说第九次东征，这个时间是1271年到1272年，时间上跟第八次东征几乎是同期。发起人呢是英格兰的王储爱德华，这哥们呢后来成为爱德华一世，就是英王爱德华一世，英国人称其为长腿爱德华。长腿爱德华呢原本的计划是要加入圣路易的东征大军，但是在半路上呢就听说圣路易死了，他随后就率军转向了黎凡特的阿卡。他呢是打算联合蒙古的伊尔汗国南北夹击马穆鲁克王朝。可是没想到的是，蒙古主力并未按预期大举西进，那兵力十分有限的长腿爱德华呢不得不在1272年与马穆鲁克签订了停战协议，约定休战10年零10个月，以确保阿卡等残存的十字军沿海城市的安全。此外就没有什么其他成果了。好，以上就是九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因为到1291年由于长期的失去欧洲的支援，阿卡最终陷落了，是被马穆鲁克王朝攻占的。自此基督教势力就被彻底赶出了中东地区。更关键的是，大家也能够通过这段历时200年的东征的这个历程能够看得出来，西欧的天主教国家非常的不团结，而且越东征就越不团结。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他们东征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信仰，而完全是为了利益，所以才会被中东地区的穆斯林政权一次一次的驱逐。不仅如此，随着多次十字军的东征，东罗马帝国也在逐渐的衰落，甚至在第四次东征的过程当中被十字军灭国。虽然后来再度复国，但随着蒙古人的西征以及更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西欧就再没有染指中东的可能性了。到1390年，奥斯曼土耳其进军拜占庭，东罗马皇帝再度向罗马教廷求助，虽然得到了神罗、法国、匈牙利王国以及威尼斯等西欧国家的响应，联合组织了最后一次十字军的远征，但此时的奥斯曼几乎是无可匹敌的。公元1396年，这支约1-2万人的十字军在现在保加利亚境内的尼科波利斯战役当中被土耳其人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尼科波利斯战役我们后面还会讲啊。而拜占庭帝国最终是在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彻底灭亡。好，关于十字军东征的部分我们就快速过完了，本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下期我们再继续巴尔干半岛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Koma slačak dahom vetra, srce puklo je, a za tobom ludo tuklo je. Pol duboka kao bezdan, sada mrvi me, mesto tebe noćas grli me. Tako mi nedostaješ, da mi usne dotakne.
如果本期的内容还没有听够，没有听爽，可以选择抢先听，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巴尔干。